首先，我要告诉各位，上帝写的历史跟人写的历史很不一样。我特别做了一张小图来给各位说明，人在写历史的时候会从过去一直写到现在，把地上这里发生的事写出来。这个圆圈代表人类的历史，但是这只不过是故事的一部分而已。历史是他的故事，上帝写的历史呈现的是全貌，不只有过去到现在的事，还包括了未来的事。不只是在地上发生的事，还有在天上发生的事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历史的全貌。不只有过去，还有未来，不只有地上，还有天上。所以启示录不但谈到未来，并且从天上的角度看未来，所以不断地从天上谈到地上，又从地上谈到天上，天上的情况会影响地上的情况。比如撒旦从天上被摔到地上，启示录第十二章记载说，他非常愤怒，要把气全部都发泄在地上，而这个时候敌基督还有假基督就出现了。一般史学家不知道天上的事也是历史的一部分，未来将发生的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过去。我们从启示录可以看见历史的全貌，我们称之为启示性的历史。 Apocalypsis 这个希腊字，它的意思就是揭开，揭开幔子，揭开帘幕。启示录揭开了两道帘幕，其中一道原先是遮住了天上的景象，另外一道是遮住未来会发生的事。这两道帘幕必须先打开，才可能看见历史的全貌。所以上帝揭开遮住未来的帘幕，透露天上的情形，好叫我们能够全盘了解历史，也就是他的故事，上帝的故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来很快的看一下第四章和第五章。我把第四章的主题叫做创造主和他所造之物，一开始就描述了壮观的景象，美丽的彩虹，白色的宝座，玻璃海，还有四个奇形怪状的活物，代表一切受造物一起同心敬拜赞美上帝。有许许多多的敬拜诗歌是从第四和第五章取材的，就是因为这两章充满了敬拜。启示录中不但有许多艺术，而且还有许多音乐，另外还有很多敬拜赞美的场景。在第四章，约翰被邀请到天上，虽然他的身体还在拔摩岛的监狱里面，但是他的灵却被提升到天上，目睹天上的美丽和五彩缤纷，还有极大的安全感和平安。上帝就坐在他的宝座上，有个小女孩上完主日学回家，哼着刚学到的新歌，把上帝在宝座上为王唱成上帝在宝座上玩玩，倒也不能说她错了。不过启示录四章的真理是上帝仍然在宝座上，他并没有将他至高的权柄交给任何人，他仍然全盘掌握撒旦还有一切的人事物，所有的事都要经过上帝的同意才能发生。他坐在宝座上，历史并没有失控。也许你看报纸的时候会觉得世界已经失控了，但是你读启示录第四章就知道，上帝仍然掌权，他掌管一切，所有的事都按他的计划进行，也可以说是在他同意下进行。其实两种都有可能，那就是第四章的情景。有24位长老，这个数字在启示录中很重要。每一次看见24位长老或24个这个24个那个，那就是代表以色列的十二支派，还有耶稣的十二使徒，这些是24个关键人物。雅各也就是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和十二个使徒，构筑了上帝给我们的奇妙救赎计划。我们在新耶路撒冷会看见十二使徒和十二支派的名字，代表犹太人还有基督徒有相同的未来，我们是同一群羊，由同一位牧人带领。但是这里有上帝旧约的儿女 和新约的儿女在天上都是以24来代表。在第五章，约翰哭了，约翰哭了，因为上帝说他不会亲自终结人类的历史，他要一个人来替他终结历史，他要透过一个人的手来终结历史。但是上帝他找不到一个有资格终结历史的人，约翰哭了，因为在上帝眼中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替上帝终结历史，找不到一个这样的人。这时候约翰看见一个又像狮子又像什么
羔羊，
不是羔羊，是公羊，是公羊才对。希望大家把圣经上的翻译改正过来，改成公羊，因为羔羊会让我们联想到温驯的小羊。我看过很多教会有上帝羔羊的图画，每次看见图中画着温驯的白色小羊，我就忍不住会摇头。各位，逾越节的羊是一岁大的公羊，但是启示录这里的羊头上有七角，已经长大，这是一个有力的图像，不是柔弱的小羊，这里是一个有力的图像。你不会想要独自面对一只头上有七角的一岁公羊，你绝对不会想去抱它，你一定会想办法开溜的。这里的狮子和公羊是很有力的图像，但是这只公羊显然曾经被宰杀，如今却仍然活着。公羊看起来像被杀过，这当然就是耶稣了。各位，犹大的狮子还有除去世人罪孽的公羊就代表耶稣，只有这个人才有资格展开终结历史前的倒数计时。我完全不担心会有人按错钮引发一场核爆毁灭全人类，因为已经有一只手指放在按钮上，那就是耶稣的手指，那是一双被钉子穿过的手。除了耶稣，上帝不会让任何人来终结人类，因为唯有耶稣配得一切能力、尊贵和荣耀。此时，天上同声向耶稣唱歌，因为耶稣终于要结束人类这段污秽的历史。这是一段悲哀污秽的历史，耶稣要终结这段历史。这个地球不会永远这个样子。很多人以为地球会永远这个样子，其实不会，最后一定会结束。始祖犯罪以后，上帝给人类死的刑罚，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不让任何人永无止境地糟蹋他的宇宙，所以他限制了人的寿命，阻止我们永无止境地在道德还有实质上污染这个环境。上帝限制了人的寿命，也限制了人类历史的长度，历史最后必要结束，但结束后是新的开始。这是第四章和第五章的内容，现在要看6到16章启示录的中心信息，也是最可怕的部分，是坏消息。我很欣赏耶稣的诚实，他对我们总是很诚实。我听过有一些人见证说，我信了耶稣以后就没有烦恼了，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见证？我以前会相信，现在不相信了。我的见证刚好相反，我在1947年信耶稣，从此苦难就跟着来。几年以后，我领受了圣灵的洗，苦难就变得更大，而我过去10年所遇到的苦难比之前30年还要多，在座有些人知道。可是耶稣叫我们放心，他应许人生一定会有苦难，所以他的应许在我的生命中实现了，而且他说将来还会有大患难。保罗也是一样，他对信主的人说，你们进入上帝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。我们领人信主的时候必须诚实地告诉他们，你将会遭遇苦难，你会和社会格格不入，变成局外人，像一个外地人一样，不再属于你所出生的这个世界。你现在已经属于新种的人类，不再是智人种，而是全新的人。 一个全新的人，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就成了新造的人，你已经成了新种的人类，和这个罪恶的世界格格不入了。这个邪恶的时代不会欢迎你。想做个不受欢迎的人，最快的方法就是跟随耶稣。耶稣说，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，你们就有祸了。这句话值得深省。患难，不久的将来会遭遇患难，而且会有大患难。但是这里有一个好消息，你不可能遭遇到比启示录六到十六章更糟糕的情况了。耶稣已经把最坏的情况告诉了我们。各位都在笑，可是这是好消息啊。你是希望医生告诉你最坏的情况，还是希望医生什么都不说呢？你喜欢哪一种？我们都想知道最坏的情况，才能预先做好准备。耶稣坦白地告诉这七个教会，并且透过他们来告诉我们，越到接近末日的时候，情况就会越糟糕。所以六到十六章描述了一连串的灾难，这些灾难呢，就是我们所谓的大患难。大患难，各位，这里一共有三组的七，先是七个印，然后七个号，最后七个碗。先别管这三者之间的关系，首先个别来看看他们是什么含义。我们看到这三组的七都各自分成为四、二、一，四个一起来，两个一起来，最后一个单独来。另外我们也注意到，每一组的第七灾都是全球性的地震，一模一样。但是前面六灾则不一样，比如我们先来看前四印，有四匹马，用常识来判断就知道，这不是真正的马，而是象征。以颜色来作为象征，有红色、白色、黑色和灰色，但是经文中也告诉我们这些颜色的含义。白色代表军事侵略，拿破仑当年就是骑白马，武力征服者大多数是骑白马的。红马象征血，有军事侵略就会流血。流血之后是什么呢？经文说，黑马代表饥荒，其实营养严重不足的人，肤色往往会变黑，黑色代表饥荒。饥荒之后是什么呢？灰马，灰色代表疾病、瘟疫，还有灾害。这里有四匹马，军事侵略、流血、饥荒、疾病。这四匹马已经来到地上，在某些地区奔驰。我们可以在世界上很多地方看见这四匹马。军事侵略引发流血事件，然后带来饥荒和疾病。这四匹马会在历史结束之前走遍全地，但是目前只在某些地区出现。再来第五印，谈到了基督徒受逼迫，他们问上帝，这个情形还要继续多久？主啊，你要容许你的儿女受苦被杀到什么时候？在座大概都不知道，去年有超过35万人为耶稣丧命，今天为耶稣殉道的人远比以前要多。很多人因为身为基督徒而丧命，越接近末日，这种现象就会越严重。到了揭开第六印的时候，各地会有地震，这种景象会让非基督徒心生恐惧，人心惶惶。最后揭开第七印的时候，天上一片寂静，但是地上有大地震。以上只是七印而已，等七号和七碗出现的时候，这些灾害就会更加的剧烈，时间更短，可是会更剧烈，而且情势会从人祸变成天灾，人祸变成天灾，整个环境开始对人不利。 前四号吹响的时候，地被焚烧，干旱，雨水不够，海洋被污染，所以无法再有生物。另外，地上的水源被污染，饮用水被污染，日光变暗，因为大气层改变了。这些是天灾，在此之前是人祸，在第五号吹响的时候又出现蝗灾。接下来第六号很奇怪，从东方有庞大的军队入侵，有成千上万名士兵从中国的方向来到中东地区。最后第七号吹响，宣告上帝的国度降临，地上各国成了基督和上帝的国。这一次也有地震。接下来要来看看七晚，这些灾害会更剧烈。第一晚倒下的时候，身上长出恶毒的疮或炎细胞。第二晚倒下的时候，海水变成血。这个现象不久前在南美的西海岸才发生过，你们有没有看过照片呢？在拉丁美洲西海岸有一整片海湾变成血红色，时间很短，但是有好几百里长，将来所有的海洋都要变成血。然后第三晚倒下的时候，地上的泉水都变成血红色。第四晚倒下来的时候，日头能用火烤人，这边是阳光太少，这边是阳光太多。第五晚倒下的时候，全地一片黑暗，没有自然光。第六晚倒下的时候，哈米吉多顿之战展开了，这我们后面会谈。第七晚倒下的时候，全球各地发生大灾难，又有大地震出现了。如果你想理出一个顺序来，一定会弄得一团混乱，因为很复杂。等一下我会提出我所认为的顺序，但是我觉得既然耶稣是一个好老师，如果他希望我把焦点放在顺序上，他一定会把顺序讲得更简单和清楚。但是我相信他的用意不是要我们找出上帝的时间表，而是希望我们预备好自己来面对这一切。他让我们预先知道最坏的情况，当那些情况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感到意外，我们不会太惊讶，但是世人会非常震惊，怀疑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。我们就有机会告诉他们，重点不是这个世界变成怎样，而是这个世界要到谁那里去。我们可以告诉他们答案，因为这些情况早在我们意料之中。耶稣早就告诉我们会发生这些事，耶稣把实话告诉我们，让我们预备自己。不过即将临到地上的这些灾害确实十分可怕，我们必须问基督徒到底要怎样熬过，怎么面对呢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我先谈谈这些事发生的顺序，我想这样可以帮助你了解中间这几章所讲的大患难。各位请记住，这场大患难只会持续三年半，持续三年半也就是42个月或者是1260天。七印、七号和七晚之间的关联一般有三种看法，在启示录中是一个接一个发生，但是到时候会是这样的顺序吗？第一种看法认为是连续的，先揭开七印，再吹响七号，最后倒下七碗愤怒。但是这有点太简单了，说不通，因为每一组的第七项都一样。有没有注意到上一张图表中每一组的最后三项都是灾祸？其实原文用的是咒诅，但是每一组的最后一个灾祸都是大地震，所以每一组的第七项似乎都一模一样。 所以有些圣经注释书提出的第二种看法是，这些是同时发生的。七印、七号，还有七晚，是同时发生的，全部同时开始，同时结束，所以是同时发生。可惜这种看法也说不通。从经文来看，这种看法实在很牵强，所以我要提出第三种看法。我相信这种看法和中间几章的经文完全吻合。这三组是连续发生，也是同时发生，一个接一个的发生，但是同时结束。也就是说，先揭开一到六印，再来吹响一到六号，然后倒下一到六碗，最后七印、七号和七碗一起结束。这种看法和经文吻合，像是一篇渐强的乐章，越到后面脚步越快。我们知道历史的脚步渐渐的在加快，周遭世事的变化越来越快，所以三者之间的关系既是连续又是同时。这个图看起来很复杂，不过别担心，耶稣并不想给我们什么图，否则他会讲得更简单的。但是如果你想知道这三者之间的关系，我想这个比另外两个合逻辑。不过很有意思的是，每一次过了第六项，就会突然出现一段插曲。这段插曲描述基督徒的遭遇。当然，这些灾害会临到全世界，人人都会受苦。但是这个中间却特别穿插了基督徒的遭遇。第一段插曲在第七章，在第六印之后。第二段插曲是在十和十一章，在第六号之后。第三段插曲在十二、十三章，但不是在第六晚之后，因为篇幅不够，所以插在前面这里。这是六到十六章一个简略的大纲，揭开六印，然后第七章是插曲，吹响六号，然后十、十一章是插曲，再来是第三段插曲，十二和十三章，然后倒下六碗，最后达到第七项的高潮。有很多事会发生，大地震、哈米吉多顿之战、国度降临，全都在这个时候发生。我再说一次，别担心这个复杂的顺序，因为重点不是在这里，重点是耶稣希望我们能够了解一下将来的状况，才能够预备好自己去面对大患难。我要说的是，这些大患难在他们前面投下影子，这影子已经存在了两千年之久。约翰在他的书信中说，敌基督一定会来，但世上已经有很多敌基督。你一定听过有人在讨论格达费或海山是不是敌基督，也有人在讨论拿破仑或希特勒是不是敌基督。答案是，这世上有很多敌基督，但会有一个头号的敌基督，最后也会来一个头号的假先知。但是这个世上已经有很多假先知，那四匹不同颜色的马已经在非洲和亚洲某些地区奔驰，所以我们可以说，末日的情况就像今天报纸的内容，报纸的内容就像影子，预告了未来的景况，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活在末日时期，活在末日时期，种种末日的情况已经预先投下影子。从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出端倪。比如说启示录谈到末日时不用现金买卖，当你在超市结账的时候，只要扫描你的手或是额头就行了，因为你的手上或是额头会有一个烙印的数字。这种事在二十年前听起来像科幻小说的内容。斯文登是全球第一个不用现金购物的城市， 只凭一个数字就可以购物。这种事已经在我们英国发生了，这不表示启示录十三章的内容已经应验，但这是一个预先告知的影子。虽然未来会发生这些天灾，但是现在在我们的周遭已经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了。世界各地受逼迫的基督徒都喜欢读启示录，因为看见这些情况已经临到他们那里。我们刚好是住在非常安逸舒适的地区，不太能看见这些情况的影子，但是放眼看看全球就可以看见。我稍微讲一下这些插曲，就是基督徒会有什么样的遭遇。在第七章第一段插曲描述了上帝的两群子民，一群是犹太人，一群是基督徒。犹太人在地上，这里说在大患难时期，上帝会保护并且保存以色列国，因为犹太人总是被当作代罪羔羊，基督徒也是，他们在大患难时期会受到保护。接下来我们看见许多人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，但他们是在天上，有上帝的看顾和保守。所以有些人认为基督徒在大患难来临之前就会去天上，这我会在下个单元说明，我不太相信这种说法。如果仔细读第七章的下半部，这里清楚谈到这些人是来自全球各地的基督徒，他们被羔羊的宝血洗净，但是你会发现他们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。这里的动词出来并不是指一群人一起出来，而是一个一个出来，在整段期间内慢慢的出来。这些人一个一个的从大患难中出来，如果问他们是怎么出来的，答案很简单，就是殉道。你会发现启示录从头到尾都很强调殉道。这些人经历了大患难，经历到会烤人的太阳和种种的灾难，但是这里说日头和炎热必不伤害他们，而令人感动的是上帝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。他们若在大患难来临前就脱身，怎么会流眼泪呢？他们流泪是因为经历了大患难，而且是因为殉道才得以脱身。这些人的数目多得数不尽，所以这是第一段小插曲，谈到地上的犹太人，谈到天上有许多基督徒，一个个因为殉道而从大患难中出来。不是每个基督徒都会殉道，有些得以逃脱，躲在乡间逃过一劫，不是躲在城市，但是有很多基督徒会殉道，这我们等一下会再谈到。巴比伦喝了圣徒的血，这是个不属神的城市。以上是第一段插曲。第二段插曲在六个号之后，这里谈到做见证。这个时候约翰在异象中按着天使吩咐吃下书卷，是卷起来的一卷羊皮纸，他吃了以后说尝起来又酸又甜，我们都知道糖醋的滋味。约翰即将目睹最大的患难，天使叫他把书卷吃下去，味道很奇怪，又甜又酸。刚吃下去是甜的，然后变成酸的。便是甜味的味蕾在舌尖，便是酸味的味蕾在舌后。各位，你吃过糖醋排骨吧？吃糖醋排骨很舒服，舌尖甜，舌后酸。约翰说，他吃了书卷以后感觉又甜又酸。我读启示录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，刚开始觉得甜，因为耶稣会得胜，但是想到耶稣得胜之前会发生的种种情况，舌头的味道就变酸了。这里很生动地描述了约翰吃了书卷之后的反应。我对启示录的感觉也很像这样，又甜又酸。甜是因为好消息，酸是因为坏消息。 先是坏消息，再来是好消息。接下来十一章，在历史接近尾声的时候，耶路撒冷会有两个见证人，他们会因为做见证而遇害，尸首被弃置在街头。这是上帝最后的两个见证人，等到三天以后，他们会复活，大家会看见他们升天，耶稣所经历过的事在他们身上重演。这两个人是谁呢？我不知道。这两个人来的时候，如果我还在，我会告诉你。我们不该去猜测这两个人是谁。最后一段插曲，地上的基督徒受到极大的逼迫，因为世界的掌控权落在邪灵的三个化身手上。相对于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这三个化身是撒旦、敌基督还有假先知。邪灵的三个化身终于在地上掌权，基督徒的日子会变得很难过，日子会难过到那个时候连东西或是食物都不能买，除非愿意在身上刻着666的数字，去超市购物的时候就用这个数字结账，到时候日子会很难过。假先知甚至能够行神迹，那是撒旦的神迹，帮助这个独裁者统治。敌基督的敌字不是反对的意思，而是替代基督的意思。当初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，他说，只要你向我下跪，我就将万国都赐给你。他要给耶稣的是敌基督的地位，将来会被人类接纳。耶稣当初如果落入了这个试探，今天我们就要称他为主耶稣敌基督了。但是我们今天称他为主耶稣基督，因为他拒绝这个诱惑，但将来有一天会有人接受敌基督的地位。这段时期是独裁政权，世界的结局不是民主政权，而是独裁政权。有三个独裁者，其中两个是人，一个是超越人类的撒旦。基督徒的日子会很难过。这是最后一段插曲，在13、14章。十四章最后讲到了三个天使，这个意象疏解了可怕的情况，让我们预尝未来，看见众多圣徒平安在天上，用敬畏的心敬拜上帝。这里说巴比伦倾倒了，这我们下个单元会谈。最后给基督徒一个警告，那就是基督徒有可能下地狱。忠于耶稣的人恐怕需要殉道。但是天使对约翰说，你要写下，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。这节经文常在丧礼上听到，但其实是指末日时有很多人会死，但不是寿终正寝，而是为耶稣殉道。末日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。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，针对这几章一般有哪四种不同的诠释呢？有些诠释实在是错得很离谱。我可以告诉各位，坊间一般谈启示录的书通常离不开这四种诠释，而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些灾难到底什么时候会来？这些预言什么时候会应验？圣经学者有四种答案，我们来看一看，因为这些答案把启示录变得很复杂了。你一定有机会碰到这些说法，先了解一下比较好。这些名称取得很不好。一般对大患难的诠释可以分成为过往式、历史式、未来式和灵异解释法，全都是要回答这些灾难什么时候来。过往式解释法说，这些灾难已经发生了，就发生在罗马帝国倾倒期间，那是亚细亚七个教会所在，所以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已经结束了，那些都已经是过去式了。这是一二世纪时候发生的事，也许还到第三世纪。启示录中的巴比伦 坐落在七座山上，那指的一定是罗马，因为罗马就坐落在七座山上。过往式解释法完全是从罗马帝国的角度来诠释，所以把这些都当作是过去的事，是第一世纪的事。历史式解释法认为中间这几章在讲全部的教会历史，从第一世纪到耶稣再来，涵盖整个教会历史。他们读启示录第六到第十六章，就像读六册装的剑桥现代史一样，一本接一本的读，以为这是在讲过去两千年的历史。其实这很难解释得通，解释起来很牵强。六到十六章中大多数的灾祸在罗马帝国倾倒的时候都还没有出现，所以呢，我不相信这种解释，因为实在是很牵强。他们说十六章的事件是在1997年发生的，从里面可以看出改教运动和早期的逼迫等等。另外还有一个稍微不同的解释，就是甚至把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解释为教会历史的七个时期，说现在是在老底家时期，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？各位，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不是代表教会历史的七个时期，而是代表历代以来各种类型的教会，这才是他们所代表的含义。但是我不相信教会历史可以分成这七个时期，把第一世纪到耶稣再来分成七个时期，甚至可以在启示录中找到我们目前是在哪一章。第三种是未来式解释法，这种未来式解释法认为这些灾难都还没有临到，所以这些人说灾难已经过去，这些人说目前正经历这些灾难，而这些人说这些灾难还没有临到。未来式解释法说在末后的七年中有三年半是大患难时期。老实说，我相信这种解释，因为我读六章到十六章的时候实在看不出这些事已经过去了。我不相信我们正在大患难中，也不相信已经过去。我可以相信这些事未来才会发生，也许不久，但绝对是未来才会发生。第四种解释法说这不是专指某个时代，每个时代都可能这样，这些只是神话或者是故事，适用在任何时代，这些不是某一个地点或是时间所发生的事，而是显明善恶之间永无止境的征战，不能将它局限在某个时间点，天上的善和地上的恶之间会不断的征战下去。各位，这倒有几分真实，因为我已经说过，未来的灾难会先投下影子，在今天这个时代就可以看出已经开始。我的看法是最后两种的混合，主要是未来事，大患难是将来才会发生，但是本世纪就可以看出这些事已经展开。我们看见了一点独裁政权，看见一点敌基督还有假先知的现象，我们看见大患难的开端，也许不只是开端而已。我提到这几种不同的解释法，是因为大家对这些灾祸有不同的诠释。有的说灾祸已经过去，因为那是指罗马帝国的倾倒；有的说我们正经历到一半；有的说未来才会发生；有的说随时都可以发生。其实这些灾祸大多在未来才会发生，也许我们应该感谢主，但是未来一定会发生。不过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见未来这些事的影子，我们可以看见海洋受污染，可以看见阳光变得太亮或是太暗，可以看见臭氧层破裂，可以看见很多的现象，可以看见这四匹马在地上奔驰，可以看见 干净水源大大的短缺，这种种现象不再像科幻小说中的场景，都是真实存在的，情景越来越逼真了。所以灵异解释法说，这些灾祸在各世代都可能发生，这样讲倒有几分真实，但我相信未来世的解释才对。好了，我们就谈到这里。